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宋高宗在位的35年，正是宋金双方在河与战之间艰难拉锯、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期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和与战的撕扯与纷争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6座都城，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做应天府。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北宋靖康2年，公元1127年4月初，金兵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赵构他是徽宗的这个第9个儿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那个毫无疑问。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是作为皇室的一个亲王，本来就可以在太平过这么一辈子日子，但结果呢来了女真人。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跟钦宗都抓走以后，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只有他了，地位最高的，因为他徽宗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钦宗的弟弟嘛，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大概就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这个政权还能再建起来的话。
从大的背景上来讲，这个时候赵构是唯一的人选，他的血统决定，他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皇帝唯一剩在这儿的儿子。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宋的旗帜来反抗侵略，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所以这时候是赵构。
宋高宗初登帝位，北中国烽烟四起，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高宗明着启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暗地里却与主和派黄潜善、汪伯言等人策划难逃。李纲精心谋划，整顿军制，恢复战力，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纷纷聚集，宋军力量迅速增强，不断有捷报传到朝廷，各地趁火打劫的散兵游勇也被他派兵平定。但是高宗对李纲的各项建议置若罔闻，甚至还把他贬出朝廷，李纲在宰相的位子上只待了75天。
赵构在应天府，就在商丘宣布继位，那么任命他为开封留守，因为当时开封还在这个宋朝这个掌控之下嘛。他曾经10多次上奏章，希望赵构能够回到首都，就回到开封去。 那么那段时间他对开封的防卫的经营也是很成功的，所以他在任留守期间金国没有再派兵南下，这是跟他的当时在开封地区的守卫工作是直接有关系的。我想他当然他一生是有些曲折了，但最后这一段这个经历吧，作为开封留守的经历，是他一生最风光的一段经历。
李纲一走，宋高宗就从应天府青州快马地逃到了扬州。年届古稀的宗泽连上24份奏书，徒劳地请求高宗还都北伐，最后忧愤而死。临终时他连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饱受异族入侵之苦的开封百姓，为失去这样的抗战派名将而悲痛不已，三日掉尽，枉哭不绝。
清朝方面其实一直都有，就是在战略上一直也有分歧，他内部的这个派别当中也有，比如说我们是把宋灭了呢，还是说就抢一把就走呢？另外还有，当战争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这个占领，我们只是到黄河边上呢，还是我们到淮河呢，还是我们到长江，还是我们干脆把宋整个吞掉呢？它其实它内部一直也都是，它不是铁板一块的。
金人主战派希望以速战速决的方式置新建立的高宗政权于死地，于是在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金兵再度南犯。大名府、相州、湖州等北方重镇相继陷落，济南知府刘裕投降。此时即位不久的年轻皇帝，22岁的宋高宗，却把军国大事一概交由黄潜善、汪伯言等主和派来应付，自己则在扬州行宫里恣意寻欢作乐。真可谓金戈铁马破空来，欢声笑语犹不绝。
这些民族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展示这种势力，尽管人很少，但他们战斗力很强，因为他是全民皆兵的，全民也就是他的生产组织，他平时与这个打猎这种生产组织，同时也是个战争组织。那么更何况我们中原地区的那个政权呢，又越来越文弱。
金军统帅完颜宗翰，又名年寒，刚占领徐州，又派5000骑兵奔袭扬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30日，这股金兵攻陷泗州，南宋举朝震惊。2月3日，金兵攻占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离扬州不到150里，500骑兵马不停蹄地向扬州袭来。中午时分，宋高宗正与宫女厮混，内侍突然闯进报急，吓得高宗提上裤子就跑。
金朝的就女真族的那些领导者，他是勃勃有生气的，不管是制度建设还是经济的这个发展水平等等呢，可能跟中原地区的他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最起码他在军事力量上他是非常有力量，那么在整个政治上呢，他是有进取心的，有进取心，因为他民族处在这么一个阶段嘛。对宋朝的皇帝，我想首先他不是一个，因为他们出生在帝王之家，他不是从民间出来的，也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说他有什么进取心等等，他就是一个父母亲把这么大一份家业给他了，他们主要的任务就守家，守家业，应该不那么有开拓性，甚至有一点这个死气沉沉的样子。
瓜州就在扬州以南10几公里的地方，要想南逃，唯有在此渡过长江。 瓜州古渡，就像一位千年老人，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只小船，由此渡过长江。表面看来，这是他一人的逃跑，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步退却，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十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若非高宗逃来扬州，这十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到扬州以后，他跟当时的两个宰相，一个叫黄潜山，一个叫汪伯彦，女真人在哪里？那两个宰相说，女真人还很远。那两个宰相当然是怎么说，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了。那他就相信了，他就扬州待下来了。结果女真人追兵下来了，所以他吓坏了，连夜逃。这些就整个的这个，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的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他心理上吓坏了，真是吓坏了。
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5日，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阜、刘正言的带领下直扑皇宫。当时，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高宗身边兵危将寡。苗刘二人见居民的不满情绪可用，便策动了兵变，先杀御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3岁的皇太子赵夫，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苗刘兵变其实是一次内争，因为高宗一下子个亲王当了皇帝了，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所以他任用他亲信的人，必然是他自己旁边关系特别亲密的，那谁呢？宦官。另外呢，当然就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当时呢，一个宦官的头子叫康吕，他的那个警卫部队这个都统司的那个长官叫那个王渊，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个好人，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引起公愤，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还自己抢东西啊，总之反正很多坏事吧。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就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要杀掉。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人虽然怯懦，却足够聪明，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直到岳飞出现，他这么玩也就更有了本钱。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游人络绎不绝。岳飞出身于相州汤阴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力大无穷，不到20岁就能挽弓300斤，开腰弩八弹。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 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后背上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四字。岳飞的一战成名要从著名的黄天荡之战说起。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11月，完颜兀珠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温州。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再加上金兵残暴的杀掠，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次年二月，兀珠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率水军8000余人拦截，将10万金兵困在黄天荡。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建康的一段江面，河网密布，芦苇丛生。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双方相持40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岳飞由此威震天下。位于江苏省靖江市的岳飞庙，是岳飞生前所建，因此又叫生祠堂。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岳飞自泰州退往江阴补充军粮，途中遇到大量江淮间流离失所的难民，于是把这些流民聚拢起来，在阴沙这个地方派兵加以保护。百姓感其恩德，在此专门为岳飞立祠建庙以瞻仰。岳飞一心顾念百姓，声名由此远播。由于以岳飞为代表的抗战派的阻击，金军想通过全面进攻快速灭亡南宋的企图难以得逞。金人于是改而采取以合议左攻战，以建逆右叛党的策略，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在东面册立投降金朝的原济南知府刘裕为儿皇帝，建立伪齐政权，接管淮东、淮西和京西地区，建立同南宋之间的缓冲地域，企图以汉制汉。在西面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以期控制长江上游，为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就在主战派出现像岳飞这样先锋人物的同时，主和派一位重量级人物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10月，秦桧带着妻子王氏回到了南宋。王氏出身名门，秦桧是攀着妻子的裙带得道高升的。当初金兵攻破开封，秦桧夫妇沦为金兵俘虏，很快便捷投降，得到金人的欣赏和任用。从他当权期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与金朝统治者是有相当默契的。
对秦桧跟这个赵构来说，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秦桧要推行他认为正确的政策，那就是要跟金朝求和，不管我多少屈辱，但是我要保住 我现在江南的就是南方地区的，当然说不是江南的，就是淮南以南的那块地区。那么对赵构来说，他的目的也是这一个，所以他们两个是利益共同体。
秦桧一见宋高宗，就建议南北两方各守其土，互不相犯，以放弃故土，停战议和，来换取金朝对南宋偏安的认可。这个建议正中宋高宗下怀，马上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安排这么一个搞外交的官职给秦桧，暗喻高宗似乎知其底细。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高宗连续拜秦桧为参知政事和右相。
秦桧这个人比较可疑，秦桧曾经做过金人的俘虏，而且更加可疑的是什么，就是说他跟他夫人逃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婢女，带着一应的家具用度，这哪像是逃命啊，是吧？逃命就卷点细软就得了，所以他很有可能是金朝的主和派放回来的。高宗一旦决定了这个投降路线，以这个屈辱换和平的路线之后，高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信任秦桧是更便利的，对吧？而且秦桧能帮他挡很多东西。
就当时皇权来说，宰相再强，皇权还是比宰相要强的，但怕的不是秦桧，他怕的是金。我如果把，因为秦桧代表的一种政策导向，我把他免了以后，金会有反应，觉得你是不是政策导向会有变，他问题在这儿。
宋高宗重用秦桧，是期望他能在与金议和上有所作为，但在当时的金朝统治者还没有放弃灭亡南宋的大背景下，秦桧虽多次向金示好，却收效甚微。金人不仅连一点回音都没有，而且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支持北宋叛臣、原济南知府刘裕在金国扶植下所建立的傀儡政权伪齐的南侵。这不能不使宋高宗大失所望。在有心乞和不可得的情况下，处于抗战派和全国军民的舆论形势，宋高宗不敢全然放弃抗金旗帜。加之秦桧第一次出任宰相，就与左相陷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其阴险清澈的用心、拉帮结派的伎俩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于是在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八月，秦桧罢相，宋高宗甚至宣谕朝廷，力榜朝堂，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随着金人东守西攻战略的推进，襄阳因其特殊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宋金合战局面的焦点。襄阳各郡扼长江中游，逆江而上可以进川，顺流而下可逼江浙，北控关中，东抚中原。当时的西北战区由于主帅张俊轻敌冒进，南宋川陕五路大军大败，幸亏有主战派将领吴玠在河上原、仙人关两败金军，才使南宋川陕防务趋于稳固。但是伪齐军队在金兵的配合下已经占领了襄阳等地，相当于在南宋的软腹部插进了一把利刃，将半壁江山断为两截，对南宋构成严重威胁。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春，已任江南西路制置使的岳飞上书朝廷，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基本。朝廷采纳岳飞建议，命他出兵收复襄阳。宋高宗的本意是以战求和，并不打算反攻中原，因此在给岳飞的手谕中反复强调 只准收复六郡，不得越界用兵，也不准以北伐为号召，否则虽立其功，必加而伐。岳飞迅速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震动了朝廷。高宗接到捷报后说，朕虽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这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飞因此被封为节度使。
相比之下，他在中兴四将里资历最浅，他的军队应该军队并不是最多，但是他的军队特别能打。
在南宋诸大将中，岳飞是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之后第五位封节度使的将领，年仅32岁。这一仗充分显示出岳飞领导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因而赢得了岳家军的美称。至此，金朝对南宋的政策出现了从消灭到议和的重大转变。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底，宋金议和，双方以黄河为界，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方同意赐还原伪齐所辖的河南、陕西等地，并归还宋徽宗和郑皇后的子宫以及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因为这一年是金熙宗天眷元年，所以史上又称天眷议和，宋金双方取得暂时的和平。
他后来其实非常屈辱，因为他对金是称臣的，这个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汉族的政权像一个游牧民族政权称臣的就这么一个，本来可以表现得更硬气一点，但他们没做到，他们宁可表现的姿态特别低，宁可屈辱。那么这里面当然就为个人，像秦桧也好，像这个赵构也好，当然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小算盘，只要能够保住他的位置就是。那对秦桧来说呢，我就是要把这个和那个议和的局面给维持下来，不维持下来我的政治地位没有了。对他来说，这个宰相的位置是跟这个政策连在一起的，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放弃了国家利益。
天眷议和后，宋高宗马上诏令定都临安，向金人显示要偏安东南，放弃恢复旧疆。但此时金朝内部出现了新的权力斗争，完颜宗盘等人结成一伙，操纵军政大权，与金熙宗等形成尖锐矛盾。金熙宗便在完颜兀珠的支持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完颜宗盘等人。由此完颜兀珠始章，他反对把归还河南陕西作为与宋议和的条件。为了夺回河南陕西，他要强迫南宋接受更加苛刻的议和条件。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朝悍然撕毁墨迹未干的和议，兵分四路再次大举攻宋。此时宋高宗已再用秦桧为右相，金人毁约南侵，给了宋高宗和秦桧当头一棒。看来一味屈膝求和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好在南宋主战派从未放弃战斗，完颜兀珠所率金军主力在顺昌被宋将刘琦的八字军击败，退回东京。岳飞乘势反击，屡败金军，取得郾城、颍昌大捷，收复了京西广大地区，并命部将梁兴等人潜渡黄河，深入金军后方，联络两河义军，形成东西并进、南北夹击东京金军的有利态势，致使完颜兀珠打算放弃东京。正当岳飞准备举兵收复中原，直捣黄龙府与诸军痛饮之时， 宋廷为了向金朝乞和，强令岳飞退兵，所附失地又沦入金军之手，一代抗金名将岳飞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经过这第二次的宋金拉锯战，完颜兀珠只得重新坐到谈判桌上。尽管局面险些被岳飞翻盘，他还是提高了议和价码。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宋高宗全盘接受完颜兀珠的条件，议和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一，南宋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确定宋金边界为东起淮河中流，西至大散关；三，南宋每年向金进贡银25万两，捐25万匹。这就是南宋历史上极为屈辱的绍兴和议。
我觉得绍兴和议，你君父之仇未报，而且那个仇那就是眼前的事儿啊，20年就全忘掉了，那人就变成没心肝的了。当然如果说你这一辈子就活在仇恨当中是挺可怕的，但是如果说你就跟金鱼一样只有7秒钟记忆，那我觉得也非人类啊。高宗就有点非人类的意思，他的君父之仇对他来说那是亲爹啊，他把他亲妈要回来了，而且还有那是何等的屈辱啊！那些个公主帝姬，这个仇其实还是应该记的。
绍兴和议当然是以南宋政权极其屈辱的形式给签署下来的，关键是这个地位上，如果当时南宋政权那些主政者能够更硬气一点的，大约这种相对峙的局面还是能够维持下来。就当时军事力量来，在我自己估计啊，我的估计，军事力量的这个估计呢，金政权要消灭南宋恐怕也不容易了。那南宋呢要打回去，觉得北像岳飞这样挥手一呼就能达到黄龙府，那也是现后人的这种一厢情愿，也不太可能。但最起码不太会导致宋金之间如此的，就是外交关系如此不平等。所以绍兴和议的一个最大的影响，除了它当然它带来了和平之外，就从此奠定了宋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绍兴和议的一个我想最大的历史影响。
风波亭本来是南宋时期临安大理寺狱中一座小亭的名字，大理寺正是当时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绍兴十一年12月29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这里是杭州的庆春路和湖滨路交叉口。1993年，庆春路全面拓宽改造之际，曾有热心市民呼吁在此恢复风波亭遗址，并为岳飞建立塑像。岳飞20岁从军，39岁被害，一生戎马孔总，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致金人惊呼汉山易，汉岳家军难。金兀珠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 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岳飞太干净，他不续妾，不贪财，你知道这个是很犯戒的。就是宋朝人讲说，这个使这个将啊与人要使贪使愚，他们讲的那些廉洁啊，那些讲名节的东西，都是针对于文官而言的，那些个道德不约束武将，他们希望这些武将是贪婪的、愚蠢的，然后才是好控制的。岳飞他不像个武将，他又不是个文人，然后他又那么年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岳飞跟高宗之间没有私人关系，就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任其实没有建立起来。
对岳飞现在大约讨论最多、争议最大，就是谁杀他的，秦桧杀的还是皇帝杀的。有的人说呢秦桧杀的，有的人说哎哪有那么简单的，皇帝不点头秦桧不敢杀等等，对不对？那么就行政程序来说，像这个岳飞这样的一个大将，那宰相的权再大都是不可能杀的，皇帝没有旨意，有个宰相敢杀大将，在宋代绝不可能的事情。
宋高宗杀了岳飞，也夺了主战派的兵权，铁了心要向金人表示他的偏安之心。直到秦桧死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绍兴和议代价很大，南宋每年进贡给金朝大量的财物，高宗本以为给了金人这么多好处就可以长久平安了，没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和平的局面只维持了20年。
由于在战略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宋朝没有，我觉得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就一直是在那么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但是这种战略警惕宋朝一直不够，应当居安思危。宋朝在内政的居安思危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就是在外交上，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
绍兴31年，公元1161年，亡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高宗战力赶紧被传，又准备逃亡。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才暂留临安，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此时的抗金名将刘琦已60多岁，手中尽是疲弱之兵，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绍兴32年，公元1162年，多亏临危不惧的文臣于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加上金人内讧，金主完颜亮被杀，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也许正是此节，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于是禅让帝位，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梅花碑，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 它得名于明代画作《梅花和石》，其上还记载了南宋德寿宫的历史。只可惜，原来的碑石已不复存在。现在，立于杭州市佑圣冠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7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他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80岁的宋高宗，在55岁那年，禅位于宋孝宗赵慎，退居园林。据他自称：“我累了。”想当初，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子孙后代要时刻提防武人干政，可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当外敌来犯，则必须要保卫社稷江山，保卫家园，忘战必危，忘战必亡。在宋金之间和与战的悲怆余音之中，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民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